第一集。
剑宗悬空山杂一峰，作为南域有名的大宗派，其背靠十万大山，南望大秦帝国，占据了连绵1000多里悬空山。悬空山有7大主峰，36个小峰，其中杂一峰就是这无数小峰之一。杂一峰顾名思义，是杂役弟子居住的地方，但是单单这杂役峰的规模就已经可以媲美大秦帝国内一座30几万人口的小城了。天蒙蒙亮，杨业便拿着扫帚走出了房间，朝清风谷走去。
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以前的外门弟子吗？
你也知道那是以前，他现在只是一个杂役弟子，跟我们一样是扫地的。
长得多俊的一个小伙啊，看年纪也不过16、17岁吧，这么好的年纪却来打杂，可惜了。
听说他入门1年都没有吸收到玄气，这才被外门长老贬为杂役弟子。他可是剑宗史上第一个从外门弟子被贬为杂役弟子，还得了一个剑宗第一废材的称号呢。
哼，剑宗第一废材，这名头啊可真是够响亮的呀。
听到周围人的话，杨业右手紧了紧手中的扫把。片刻之后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不再管旁人，快速朝清风谷走去。清风谷位于杂役后山，谷中芳草萋萋，绿草如茵，无数参天大树遮天蔽日。这是杂役峰采药砍柴的地方，也是杨业平时修炼的地方。杨业将扫帚丢在一旁，然后盘坐在一块巨石上，旋即从怀中取出一个信封和一个小泥人，这是他昨晚收到的家信。泥人很小，但是五官清晰，这是妹妹按照他的样子做的，虽然有些粗糙，但对他来说却是最珍贵的。杨业轻轻抚摸了一会儿，将泥人放回怀中，然后小心翼翼取出家信看了起来。
哥，你上月寄回来的金币我们已经收到了，自从你被剑宗收去做外门弟子，以前那些看不起我们家的邻居就经常来我们家串门。哼，想要知道他们是知道哥你有本事了，所以才对我与娘亲好的，一群势利小人。对了，那个柳家的人好讨厌哦，他们居然让小瑶给他们家那个有300斤的大胖子做小妾，那个大胖子路都走不动，小瑶看着他连饭都吃不下，还想让小瑶嫁给他做小妾。还好娘亲没同意，就算真的要嫁，小瑶也是要嫁嫁给哥哥。好羞人啊，哥你可不许笑我，心里也不许笑。
杨业眼中闪过一抹寒光，柳家在安南城势力不小，以前柳家家主想纳他母亲为妾，但是他母亲誓死不同意，于是柳家在安南城处处刁难他们一家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被剑宗外门长老收为外门弟子，但他没有想到现在柳家居然打他妹妹的主意。杨业双拳紧握，他知道如果他被贬为杂役弟子的消息传回安南城，那他母亲和妹妹的处境肯定会相当危险。想到这里，他将信收了起来，走到巨石下面，将巨石旁的树枝拨开，四个类似镯子的黑乎乎铁块显露了出来。他将四个铁块套在手臂以及脚腕处，旋即他走到大树前，双脚用力一蹬，身体腾空，双手稳稳抓住树枝，然后他借助手臂的拉扯力，身体上下起伏着。而他的身体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姿势，这种姿势使得他浑身的筋肉都一起运动了起来，这是炼体诀，外门弟子人手一本。这功法的用处就是增强肉身，当体内筋骨达到一定层次时，就会衍生出一丝玄气，有了玄气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玄者了。当年他用这本炼体诀修炼了半年，都没有修炼出一丝的玄气，他才从外门弟子被贬为剑宗最底层的杂役弟子，同时他也成为剑宗外门长老教育外门弟子时候的反面教材。一旦哪个外门弟子偷懒或者不认真，外门长老们就会来一句，你是要做第二个杨业吗？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离开剑宗回世俗，但是杨业没有，而他不仅没有回世俗，还甘愿成为一名杂役弟子。这一切 只是因为他不想让娘亲和妹妹失望。因为他成为剑宗外门弟子，妹妹与母亲再无人敢欺；因为他成为外门弟子，妹妹与母亲才能过上一点好日子。没多久，杨业便是汗如雨下了，而直到他头晕目眩，达到身体的极限，这才松开双手，让整个人落在地面上。他躺在地上大口喘息着，此时他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。清风拂过，他贪婪地吸了吸，突然他猛地坐了起来。他居然感受到了玄气，是的，玄气。那一次玄气伴随他的经脉缓缓流进丹田位置，虽然这次玄气还有些不连贯且弱小，但他真的是感觉到了。只是那次玄气进入丹田之后却突然不见了，就像从未出现过。杨业眉头紧皱，感受着体内那一丝玄气。片刻之后，他脸上满是震惊之色。
我居然他妈的有两个丹田。
杨业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没吸收到玄气。其实不是他没吸收到，而是他吸收的玄气都被丹田深处那个类似小漩涡的丹田给吸了进去。而他之所以没发现那个小漩涡，是因为那个小漩涡隐藏得非常深。如今他之所以能感受到玄气，是因为那个小漩涡满了，这一次玄气才被挤到正常丹田位置。但很快那个小漩涡又强行将那一次玄气给吸了进去，正常的丹田再一次空空如也。他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与他一样有两个丹田，但他知道一点，那就是他不是一个废柴，他是可以修炼的。
我杨业是可以成为玄者的，我杨业是可以成为玄者的。
杨业笑着笑着却哭了出来，哭得像一个孩子。无数个日夜他虽然从未放弃过，但是他肩上却一直压着一座无形的大山。他不怕别人取笑他是废柴，也不怕别人瞧不起他，但是他怕妹妹与母亲的希望破灭呀。他怕妹妹与母亲像以前那样被周围邻居欺辱，他怕妹妹和母亲过着以前那样饭都吃不起的日子，他真的怕，他怕好多好多事情。温和的阳光穿过林间，照耀在杨业那还挂着泪水的脸庞之上。
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周围的景色竟然如此好看呢？
杨业擦了擦泪水，然后将手中铁块取下放回先前的位置，旋即捡起那把扫帚朝谷口快速跑去。他可是记得今天他的任务是打扫剑宗练武场。杂役峰有一个巨大的练武场，横竖都足有数百丈，清一色的灰白色巨石铺就而成，古朴大气。在练武场正中央，一柄巨大的石剑巍然而立。这个练武场是平时外门弟子修炼的地方，也是杨业今天要打扫的地方。如此大的一片地方，当然不可能他一个人打扫，这是三个人一天的工作量。如果是昨天，杨业或许会埋怨几句，因为这一大片至少需要四个人辛苦一天才能打扫完，这样他将一点修炼时间都没有啊。但是现在他心中充满希望，看什么都顺眼。
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史上第一废材吗？哦不对，是我们的杨大外门弟子。我们的外门弟子起得可真早呀，是不是已经将练武场打扫干净了呀？啊
听到这嘲讽的话，杨业转过身，站在他眼前这三人就是他今天的工作伙伴。为首的男子名叫杜修，也是杂役弟子，不过这人从来都是将自己的活让别人做的。而他之所以如此嚣张，是因为他的叔叔是杂役院的徐管事，统管剑宗2000多名杂役，而他的表哥则是外门弟子。 至于杜修旁边的两人，左边的名叫高俅，右边叫李格，两人也是杂役弟子，不过他们还有个外号叫做狗腿子。杨业面无表情地说，既然大家来了，那就分配一下工作吧，四人一人负责一边，这样公平。李格说，
杜哥你听到没，他居然给杜哥你分配工作，真笑死我了，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一个二愣子。
高俅说，
哎呀李哥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，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外门弟子，虽然是曾经，但好歹也是做过外门弟子的人呐，我们怎么能让他做这种低贱的活呢，杜哥你说是不是啊。
高俅你小子厉害啊，损人不带刺，我李哥可是自愧不如，难怪杜哥看中你。
哪里哪里，我只会动动嘴皮子，李哥你能冲能打，你才是杜哥的左膀右臂呢。
杨业冷冷地看着两人互相吹捧，而杜修则走到他的面前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眯眯地说，
小子我们三个今天不舒服，练武场你一个人打扫怎么样？
不怎么样。杨业将杜修的手拍了下去，随即走到李格和高俅面前说，
我知道你们嫉妒我做过外门弟子，毕竟你们在外门弟子面前比狗还要卑贱，现在我从外门弟子变成杂役弟子，你们就想从我身上找回失去的尊严，我能理解你们。说完杨业转身拿起扫帚朝练武场中间走去，李哥和高俅气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杜修此时脸色也阴沉了下来，杂役院三千杂役弟子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不给他面子的。李哥自然看出杜修怒气，他立刻冲到杨业面前就说道，
杨业啊，你还以为你是外门弟子吗？你不过是个一年都不能达到凡人一品的废材，还是史上第一废材，杜哥让你替他打扫那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
我是废柴，但也比某些狗奴才好啊，一天到晚只会做人家身前一条狗，主人高兴时拍马屁，不高兴时出来对人吠两声啊。
打，往死里打，打死算我的。
杜修发话了，在医院从没有人敢挑衅他的威严，以前没有，以后更不会有。听到杜修的话，李哥顿时狞笑一声，一拳轰向杨业面门，他早就想动手了，但是杜修没发话，他如果擅自动手打死人，那后果他承担不起，但现在杜修发话，他就不再有所顾忌了。杨业朝后快速退出两步，躲过李哥的拳头，同时举起手中扫帚对着眼前男子猛拍过去，李哥拳头落空，脑袋正好被杨业的扫帚拍了个正着，脸上火辣辣的，连退好几步，然后双手不断揉着眼睛，扫帚上灰尘很多，杨业那一拍使得无数灰尘落在他的眼中，此时他眼泪都出来了。
砸碎！
见到杨业还敢还手，杜修脸色狰狞，一声怒骂，然后一个急冲，一拳轰向杨业的后脑勺。杨业不是惹事的人，但这不代表他怕事，眼前三人先是语言侮辱，然后又让他一个人做三个人一天工作量的活，现在更是直接动手，他真的火了。杨业转身对着杜修右拳猛然轰了过去，两拳相撞，杜修顿时双眼圆睁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，他的手骨折了。而杨业却还没结束，他反手抓住杜修那软绵绵的拳头，随后用力一拉，右脚对其小腹猛地踹过去，杜修顿时飞出一米，重重砸落在地上。杨业与三人虽然同是杂役弟子，但他每天除了正常工作，他将所有时间都用在锻炼肉身上，所以即使他还没成为一名玄者，但是他的肉身强度却不是眼前这两人能比的。杨业转头看向一旁的高俅，高俅下意识退后两步，随即强装镇定说，
杜修是徐管事的侄子，他的表哥是外门弟子，你动他，徐管事和他表哥是不会放过你的。
没管狐假虎威的高俅，杨业走到躺在地上的杜修身旁，拍了拍他的脸说道，
现在整个练武场你们三个全部打扫，
有没有问题啊？喉咙滚了滚，杜修犹豫了一下，却见杨业将拳头捏了起来，连忙说：“
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马上打扫。”
杨业淡淡看了杜修一眼，随即起身，扛着扫帚，快步朝清风谷走去。李哥扶起了杜修，沉声说道：“
杜哥，我们怎么办？
等我表哥从世俗探亲回来，到时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”
看着杨业的背影，杜修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。